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9:30-37。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马可福音10:45，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主啊，这个时候就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
求主这个时候，求主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主你的圣宝座面前。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守节心清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
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求主的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更加渴慕主你的话语。
都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更加渴慕主的话语。
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前几个礼拜，我们弟兄姐妹在全年读经小组刚刚学习过以西结这本书。
前几个礼拜，我们读经小组读过以西结书的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啊，上帝应许他的子民说，
在这本书里面，上帝应许他的子民这样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赐给你们肉心。
弟兄姐妹，什么是旧的石心呢？
弟兄姊妹，咩系旧嘅石心呢？
就是坚硬、冰冷、没有反应的心。
就系坚硬、冰冷、冇反应嘅心。
就是罪人的心。
就系罪人嘅心。
那么，什么是新的肉心呢？
咁咩系新嘅肉心呢？
就是柔软、温暖、有爱的心。
就系柔软、温暖、有爱心嘅心。
就是主耶稣的心，
就是主耶稣的心。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5，他这样说啊。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5这样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那主耶稣基督的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那主耶稣基督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的心可以表现在3个方面。
主耶稣的心可以表现了三个方面，
为人舍命的心，
为人舍命的心，
服侍别人的心，
服侍别人的心，
谦卑顺服的心，
谦卑顺服的心。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再把这几节圣经慢慢的再读一下，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
我们首先慢慢地再读一次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至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弟兄姐妹，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弟兄姊妹，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首先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有为人舍命的心。
首先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这样有为人舍命的心。
主耶稣在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里，他告诉他的门徒这样说，
主耶稣在刚刚那几节的经文里面告诉他的门徒这样说，
他将要被杀害然后复活，
他将要被杀害然后复活。
这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
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要受难。
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主耶稣三次告诉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三次告诉他的门徒听他要去受害，
他去耶路撒冷将被杀害，三天以后会复活，
他要去耶路撒冷到被杀害，三天之后会复活。
后来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强调说，
然后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都会说，
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
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
这说明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为人舍命，
这个就是说明了耶稣来到人的世间上面是为人舍命。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当时不明白老师的话，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的门徒并不明白这段说话。
是的，按照人一般的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明白。
没错，按照人的标准这段说话真的非常非常之
主耶稣明明告诉他们他去耶路撒冷要被杀害，他还是要去耶路撒冷。
主耶稣明明告诉他去耶路撒冷是要被杀害的，但是偏偏要去耶路撒冷，
这实在是让人很难理解，
这个实在是令人很难去理解。
即便是主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也不明白，
即使是主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都是不明白。
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真的明白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吗？
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真的明白上帝救恩的计划吗？
我们自己真的明白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上帝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
而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钉在 死十字架上面呢？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代价和结局就是死，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罪的代价和结局就是死。
而且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
而且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努力，
我们都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战胜罪的捆绑，
我们都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战胜罪的捆绑。
有人举例比喻这样说，
有人举例比喻咁样讲：
不管你是多么的强壮有力，
唔理你有几强壮、几有力量，
你都不可能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你都冇可能将你自己嘅头发拎住，将自己提起嚟。
不管我们多么的强壮有力，
唔理我哋有几强壮、有几有力，
你都不可能自己坐在一个箩筐里边，然后把那个箩筐举起来。
亦都冇可能将自己坐喺个篮入边，将个篮一齐拎起嚟。
所以天父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天父上帝将佢爱嘅独生子主耶稣，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咗我哋嘅罪，我嘅罪钉死喺十字架上边。
然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
由我哋主从死里复活。
因着主耶稣，他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
因着主耶稣战胜咗死亡，战胜咗罪恶。
让一切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让一切信靠佢嘅人，就系我哋呢班基督徒。
也能够战胜罪恶，也能够战胜死亡。
亦可以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
弟兄姐妹，为人舍命谈何容易啊。
弟兄姊妹，为人舍命是谈何容易呢？
上个月我和朱科牧师还有郑朝弟兄，我们去德州去开会。
上个月我和朱安牧师和郑超弟兄去到德州开会。
在这个北美信誉总会的大会上，我们的主教Dan Selbo 他问大家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在这个北美信义会里面的大会里面，主教 Dan Selbo 问了我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愿为人舍命吗？
你愿不愿意为人舍命呢？
我们的主教他这样说啊。
我们主教这样讲。
我不能代表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可以代表你去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答案。
但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
他说：“如果是为了我的家人 ，sure， 毫不犹豫。”
他说：“如果为了我的家人 ，sure， 毫不犹豫。”
如果是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 ，maybe， 也许。
如果是为了我的好朋友 ，maybe， 或者。
如果是为了你们呢 ？I hope so， 我希望如此。
如果是为了你们呢 ？I hope so， 我希望是这样。
如果为了一些陌生人呢？I really don't know， 我真不知道。
如果是为了一班陌生人 ，I really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主教的回答是非常诚实的。
我想主教的回答是非常之诚实。
几年以前，在我们国语部的一个福音营里面，我们的讲员问大家一个问题。
几年前，我们国语部的一个夏令营里面，讲员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弟兄们。”弟兄们，你们谁愿意为你太太舍命？
他问弟兄们，你们有哪个愿意为太太去舍命呢？
当时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我们一位弟兄脱口而出，我愿意。
当时没经过任何的思考，我们其中一位弟兄就脱口而出，说我愿意。
这个弟兄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弟兄给大家都一个深刻的印象。
在这以后很多年当中，
以后很多年的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弟兄他活出了他的承诺。
我们见到一位弟兄他活出他所作的承诺。
不管外界环境怎么样，
不管环境怎样，
不管他们遇到多么大的挑战，
不管他遇到多少的挑战，
我们的弟兄他总是陪着他的太太一起走过人生的风浪。
他都总是陪着太太一起去经过人生的风浪，
翻越人生的高山低谷，
翻越人生的高山低谷。
这位弟兄就是静海。
一位弟兄就是静海。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用了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舍命的道理。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里面用了一个很简单易明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舍命这个道理。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中国大陆的北方，
在中国大陆的北方，
农民他们在秋天晚秋就把麦种播到地里去了。
农民在秋天就将麦种播到在地里面之后，
这些麦种的胚胎就会发芽，长出小苗子出来。
这些麦子的胚胎就会发芽，生出长，生出麦苗来。
然后冬天就来了，大雪覆盖着这些麦苗。
然后冬天来到，大雪就覆盖了这个麦苗。
到春天雪化了以后，
到春天雪融化了之后，
如果你到那个土里边去找那些麦种的话，
如果你去土去找这些麦种的时候，
那些麦种已经烂掉了，都死掉了。
这些麦种都会烂掉，都死掉了。
但是这些麦苗会继续的成长，
但这些麦苗会继续去成长。
而且麦苗有一个特殊的生长阶段，
而且麦苗有一个很特殊的生长，
在它的那个茎节上啊，会长出分支出来。
由它的茎节上面，它会分出一个分支。
这种现象在农学里边，我们把它叫做分叶。
在这种现象，我们农民会叫做分叶。
分叶的顶端的那个生长点啊，它也会长出麦穗出来。
在分叶的顶端，它的点生长点也都可以生出麦穗。
所以一般的来说，大概平均从一个麦粒一个麦苗可以有五个分叶长出来五株小麦。
所以一般来讲，一个麦苗可以生出大约五棵的小麦。
每一株上面都会有一个麦穗。
每一棵入面上面都有个麦穗。
每一个麦穗有四行果子麦粒。
每一个麦穗都有四行的麦粒。
每一行大概可以有十粒小麦子粒，
每一行大约可以有十个子粒。
所以如果你做做你的算术乘法的话，大概从一个麦粒可以长出来差不多200粒。
所以从数学入面来看，每一个麦子都可以有大约200几个子粒，
最多可以达到800多粒，
最多可以达到800几粒。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所比喻的这一粒麦子。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所比喻的，他是一粒麦子。
他用自己的死来救赎世人，
他用自己的死来救赎世人。
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他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主耶稣把真理的种子种在了人们的心里，
他将真理的种子种在我们人的心里面，
结出了许多的子粒，
结出了很多的子粒。
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
都是这许多子粒中的一粒，
都是这么多子粒里面其中的一粒。
当我们效法主耶稣，
当我们效法主耶稣，
受洗归主，
受洗归主，
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就会成为生命的种子，
就会成为生命的种子，
就会发芽成长，结出许多子粒来，
就会发芽结出很多种子出来。
只要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为主所用，
只要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为主所用，
那么我们就会带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这样我们就会带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结出许多的子粒，
结出很多的子粒，
然后这些子粒再结出新的子粒来，
由这些子粒也都会结出很多的不同的子粒。
这就是上个礼拜天在我们的拆船年会上，我们的 Pastor Apollo 讲的生命的传承。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拆船年会里面郭定林牧师跟我们讲的生命的传承。
几年以前我回国有一些学术活动，
几年之前我回到国内有一些讲学的活动，
有一次有机会在广东的汕头参加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
我有机会在广东的汕头里面参加过教会的崇拜。
那个教会的牧师带我到他们教会的后院去看几个英国宣教士的墓碑。
那教会的牧师带我去他们后院看到几个英国传教士的墓碑，
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施饶礼牧师是其中的一位，
施饶礼牧师是其中的一位。
大约在150年以前，
大约在150年之前，
这位施牧师他25岁的时候，
一位施牧师在25岁的时候，
他离开了他的家乡英国，
他离开他的家乡英国，
到了我们中国的汕头附近，
到了你中国汕头的附近，
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这位施牧师还有他的同伴，其他的几位牧师，
这位施牧师还有他的同伴，其他不同的牧师，
把他们的青春岁月，把他们的宝贵生命都献给了我们的主，
将他们的青春岁月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主，
都奉献给了我们中国人，
都奉献了给我们的中国人。
最后他们死在中国，埋葬在中国，
最后他们死在中国，也都是埋藏在中国里面。
这位施牧师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戴德生牧师，还有那个李立生牧师，
这个施牧师和我们所熟悉的戴德生牧师和李立生牧师，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宣教士，
还有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宣教士，
他们牺牲，他们奉献，
他们牺牲，他们奉献，
他们把福音传给了我们中国人，
他们将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
到今天有几千万的中国基督徒，
以至于我们今天会有几千万中国的基督徒，
也包括了我们自己，
都包括了我们自己。
我们教会的李佩君姐妹，她就是来自广东的汕头。
我们教会的李培君姊妹就是来自广东的汕头。
李医生他告诉我说，他是他们家第五代的基督徒。
他告诉我们，他是他们家里面第五代的基督徒。
这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
这个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
这就是为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去造就门徒。
这个就是为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去造就门徒。
这些宣教士们是我们的楷模，
这些宣教士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再把马可福音9章33到35节慢慢的一起来再读一下。
我们再一起来读马可福音9章33节至35节。
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用人是服侍别人的。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用人是服侍别人的，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仆人，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仆人。
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做仆人，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做仆人。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样说，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里面这样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主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弟兄姐妹，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弟兄姊妹，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首先是效法主耶稣那为人舍命的心。
首先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为人舍命的心。
其次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服侍别人的心。
其次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服侍别人的心。
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刚刚读的那几节经文告诉我们，
主耶稣当时听到这些门徒们在争论谁为大，
主耶稣当时听到门徒在争论谁为大呢？
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会争论 谁为大呢？
为什么门徒要去争论谁为大呢？
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以为主耶稣就是他们期盼的那位弥赛亚。
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认为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很久的弥赛亚。
他们期盼着这位救世主，
他们期盼着这位救世主
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可以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就能够当家作主，
他们就能可以当家作主，
他们就能够在这个新的政权里面谋个一官半职，
他们就可以在新的政权里面谋一官半职，
能够光宗耀祖，
能够光宗耀祖。
弟兄姐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弟兄姊妹，这样听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在我们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
在我们中国历史几千年中，
一次一次的改朝换代，
一次一次的改朝换代，
一个皇帝来了又走了，
一个皇帝来了他又走了，
一个王朝来了又走了，
一个王朝来了他又走了，
来来往往像走马灯一样，
来来去去好像走马灯一样。
比如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譬如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他本来是一个乞丐，
他本来是一个乞衣，
他带领他的好朋友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者，
他带领他的好朋友去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者，
所以他的好朋友们一个一个都是开国元勋，
所以他的好朋友每一个都是开国的元勋，
一个一个都是封后拜相，
每一个都是封后拜相。
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水浒传》里边的宋江，
还有大家很熟悉《水浒传》里面的宋江，
他带着他的弟兄们在梁山伯占山为王，
他带着他班兄弟去到梁山伯那里占山为王，
落草为寇，
落草为寇。
但是这个宋江啊，他日夜期盼的就是能够被招安，
但这个宋江日夜在期盼就是他可以在他手下可以被皇帝去招安，
能够被皇帝招安，
能够被皇帝招安，
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个一官半职，
由每个人都可以谋到一官半职，
能够光宗耀祖，
能够光宗耀祖，
这就是人的本性，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主耶稣的门徒们也不例外，
主耶稣的门徒都不例外。
所以虽然他们跟着主耶稣有几年的时间，
虽然他们跟从了主耶稣有几年，
但是在主耶稣被钉死又复活，
但是在主耶稣被钉死又复活，
然后赐给他们圣灵以前，
然后赐给他们圣灵之前，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他们并没有很真正地认识主耶稣基督，
他们还是期盼着自己能够出人头地，
他们还是期盼着自己可以出人头地，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可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说，
但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这样说，
你们若有人要做首先的，
若有人要做首先的，
意思是说你如果想做领袖的话，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做领袖的时候，
他必做众人幕后的，
他必做众人幕后的，
意思是说要做众人的用人仆人，
意思就是说要做众人的用人仆人。
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所讲的这个观念啊，
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的这个观念
是颠覆性的，是革命性的，
是颠覆性的，是一个革命性的。
在上帝的国度里的这个秩序，
在上帝国度里面一个秩序，
和人在社会上的这个秩序是完全颠倒的，
和人在社会上的秩序是完全颠倒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心，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心
就是要去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
就是要去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
我们李牧师也多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李牧师也多次去提醒我们，
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们是教会的仆人，
我们教会执事的同工们是教会的仆人，
教会里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
教会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在谋取自己的私利，
而是在教会里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姐妹的仆人，
而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主的仆人。
感谢主，历世历代 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榜样。
感谢主，历世历代我们都见到很多基督徒服侍别人的美好榜样。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中美服务促进会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中美服务促进会就是其中一个。
上个礼拜天在我们的差传年会上，
在上个礼拜我们差传年会里面，
CSV 的总干事 Jeff 牧师在这里用录像给我们有一个感人的分享。
CSV 的总干事 Jeff 用录像和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
CSV 是在2002年建立的，
CSV 是在2002年建立的，
是由一群美国的基督徒所成立的，
是一班美国的基督徒成立的。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当年在中国的河南出生，
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是当年在中国的河南出生，
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当时是在中国的河南的宣教士，
因为他们的父母当时就在河南做中国做宣教士，
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出生地中国有深深的感情。
所以这班弟兄姐妹在他们对他们出生地中国有深深的感情。
他们成立中美服务促进会的目的，
他们成立促进服务中心的目的，
就是去服务那个地方的中国人，
就是去服侍当地的中国人。
他们从教育从医疗方方面面去关爱在河南的中国人，
他们从教育医疗各方各面去关爱河南的中国人，
把主耶稣的无条件的爱给他们来分享，
将主耶稣无条件的爱分享给他们。
那群基督徒他们很多人已经是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家，
这班基督徒很多都是已经是退休年龄的老人家，
他们拿出来自己的退休的积蓄，
他们拿自己的退休金出来，
不远万里，
不远万里，
到中国的河南去帮助那些农村的孩子们，
到中国的河南帮助农民的孩子。
其中有一对老人家叫 Paul Martinson 还有他的太太 Ida，
他们其中一位老夫妇叫做 Paul Martinson 和他太太 Ida，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七八十岁了，
他们当时已经七十八十岁了。
他们多次往返美国和中国，
他们多次往返美国和中国。
这位 Paul Martinson 他以前是神学院的教授，
这个 Paul Martinson 以前是神学院的教授，
是我们李牧师读神学院时候的老师，
是我们李牧师读神学院里面的老师。
Paul 的太太 Ida 以前是一个护理学院的院长，
Paul 的太太 Ida 以前是医学院里面的院长。
他们用他们自己一辈子积累的经验到河南去帮助那些孩子们，
他们用自己一生的经验知识去帮助河南的孩子，
给他们分享主耶稣的爱，
跟他们分享主的爱。
还有 CSV 他们现任的总干事 Jeff 牧师，
还有 CSV 现在的总干事 Jeff，
他以前在美国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本来在美国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2014年他和他的妻子 Min 被圣灵感动，
2014年他和他的妻子 Min 被圣灵感动，
被上帝呼召，
被上帝呼召，
参加了 CSV 到河南去服侍，
参加了 CSV 去河南去服侍。
他们辞掉了他们在美国的工作，
他们去辞掉自己在美国的工作，
把他们的家他们的房子卖掉了，
将他们的家他们的房子卖了，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家具都处理掉了，
他们的车他们的家具都处理好了，
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三个箱子去了河南，
带着他们所有身家就是三个箱子去河南，
在那边去学中文，去服侍那边的孩子们，一待就是好几年。
去那边学中文，去服侍人，一待就待了好几年。
CSV 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是被服侍，乃是服侍人。
CSV 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是被服侍，乃是服侍人。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机会参与他们的服侍。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服侍。
我们教会的李牧师小方传道，
我们教会的李牧师小方传道，
郑超弟兄王敏姐妹，
郑超弟兄王敏姊妹，
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
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参加过短宣队去河南 去服侍他们。
我们都参加过短宣队去河南去服侍。
通过实际行动，
通过实际的行动，
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生命影响生命，
活出主耶稣的大爱，
活出主耶稣的大爱。
我们最后一起来再把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一起来再来读一下。
我们最后一起读这个九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贴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弟兄姐妹，服侍人是爱的表现。
弟兄姊妹，服侍人是爱的表现。
这爱的表现必须有谦卑顺服的心，才能够持续长久。
这个爱的表现，我们必须有谦卑顺服的心来成就。
所以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首先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为人舍命的心。
首先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为人舍命的心。
其次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服侍别人的心。
其次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有服侍别人的心。
我们还要效法主耶稣有谦卑顺服的心。
我们还要效法主耶稣有谦卑顺服的心。
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有荣耀的地位。
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有荣耀的地位。
他有全能的权柄。
有全能的权柄。
但是主耶稣为了救我们，
但主耶稣为了救我们，
他降世为人，
他降世为人，
取了人的形象，
取了人的样式，
他甘心放弃了他荣耀的地位，
他甘心放弃荣耀的地位。
这就是主耶稣谦卑顺服的心。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谦卑顺服的心。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谦卑顺服的榜样。
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作一个非常之美好谦卑顺服的榜样。
他把一个小孩子抱过来，
他将个小朋友抱起来，
然后告诉他的门徒们说，
又告诉他的门徒，
当你们为我的名坐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
当你为我的名坐在这个小朋友的身上的时候，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就是坐在天父上帝的身上，
就是坐在天父上帝的身上。
主耶稣另外还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这样告诉我们。
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里面这样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弟兄姐妹都知道，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以前，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谦卑地给他的门徒们洗脚，
谦卑地帮他的门徒洗脚，
他的门徒们也不理解，
他的门徒也都不理解。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样
听，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他不仅成为人的形式，
主耶稣不单只成为人的形象，
而且他取了卑微的仆人的形象，
而且他取了卑微仆人的形象。
主耶稣他借着给门徒们洗脚，
由耶稣接着帮门徒洗脚，
告诉门徒们要学会谦卑并且彼此的顺服，
告诉门徒要学会谦卑和彼此顺服。
上个月我在网上参加了一个特殊的会议，
在上个月我参加过特别的会议，
听到一些非常美好的分享，
听到一些美好的分享。
在北美的一些基督徒大学老师们，
在北美一些基督徒大学的老师里面，
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黄立夫教授，
譬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黄立夫教授，
这一群教授在大约20年以前，
一班教授在大概20年，
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基督徒大学教职员联网，
他们在美国成立了基督徒大学教师联网，
遍布在美国各个大学的华人基督徒老师们一起来服侍学生们，
他铺满在美国不同的教授一起去服侍，
不仅仅把福音给这些同学们来分享，
不单只将福音分享给这些同学，
也在生活上在学习上关心这些同学们，
也都在生活上学习上关心这些 学生，
特别是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
特别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
帮忙去接送这些中国留学生，
帮忙去接送这班中国的留学生。
今年因着疫情的缘故，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留学生不愿意去打的，
很多人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去坐的士。
我们黄立夫教授说，
我们黄立夫教授这样讲，
他说我是免费的 Uber，
他说我是一个免费的 Uber。
这些老师们帮助这些新来的同学在美国尽快的安顿下来，
这班教授帮助在新来的同学在美国尽快去安顿下来。
后来这些同学们发现这些帮助他们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
然后啲同学后来发现咗帮佢哋呢一班嘅老人家，
原来是他们学校的教授，
原来佢哋学校嘅教授，
有的还是他们的系主任、他们的院长，
有啲仲系佢哋系嘅主任、佢哋嘅教授，
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俾佢哋留下一个非常深刻嘅印象。
今年7月4号，李牧师给我们讲到，
今年7月4号，李牧师为我哋去讲道。
这是我们李牧师作为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最后一次的讲道，
这个是李牧师作我们最后主任牧师最后一次的讲道，
也是李牧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也是李牧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李牧师给我们的最后的赠言就是，
李牧师最后给我们的赠言就是，
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心合意，彼此顺服，
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心合意，彼此顺服。
李牧师知道我们教会有几百位弟兄姐妹，
李牧师知道我们教会有几百位弟兄姐妹，
大家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
大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有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有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也有来自中国大陆，
也都有来自中国的大陆，
也有一些就是在美国本地，
都有些是在美国的本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传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传统，
不要说一个几百人的一个教会，
不要说有几百人的一间教会，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就算是我们自己一边，
两个相亲相爱的人组成一个家庭以后，
在家里面两个相亲相爱的人组成一个家庭之后，
因着原生家庭的不同，
因为原生的家庭不同，
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和习惯的不同，
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习惯都不同，
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出现矛盾，
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发生矛盾。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是怎么样哦，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是怎样呢。
在我们家，我和王敏结婚好几十年了，
在我们家我和王敏好结婚 好几十年了，
到现在每天早上挤牙膏的时候，我还是习惯从前面挤，他是习惯从后边挤。
在家里早上早去挤牙膏的时候，我都是比较喜欢在前面，他就比较喜欢在下面。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大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
坚持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
大家都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才是符合圣经的，
都坚持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才是对的，
别人的是错误的，
别人是错的，
那就很可能会出问题了，
那就很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李牧师告诉我们说，
所以李牧师告诉我们，
我们要学习和聆听别人的意见，
我们要学习和聆听别人的意见，
我们既要坚持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坚持圣经的真理，
也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顺服，
也都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顺服。
感谢主把李牧师师母放在我们教会四十年，
感谢主李牧师主在将李牧师和师母放在我们教会四十几年，
他们不仅仅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
他不单只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
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见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是怎么样既能够坚守圣经的真理，
是怎样既能够坚守圣经的真理，
又能够彼此的谦卑的顺服，
又能够彼此这样谦卑顺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耶稣基督，
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为别人舍命，
就是为了为别人舍命，
因着主耶稣他舍命又复活，
因着主耶稣的死亡舍命和复活，
让我们一切跟从主的基督徒，
让我们一班跟从他的基督徒，
不仅仅能够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不单只可以战胜死亡，战胜罪恶，
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可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还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亦能够可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成为主耶稣爱的管道，
成为主耶稣爱的管道，
去服侍别人，
去服侍别人。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知道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好，
可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
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
靠着上帝的话语，
靠着上帝的话语，
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激励和鼓励，
靠着弟兄姊妹彼此激励，
我们一定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一定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彼此谦卑和顺服，
彼此谦卑和顺服，
活出来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
活出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那更丰盛的生命，
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主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可是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
但是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
你流血牺牲，你为我们舍命，
你流血牺牲为我们舍命，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说，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
甚至为我们舍命，
甚至为我们舍命，
这就是最大的爱，
这个就是最大的爱。
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每天都背起十字架，
我们每一天都是背起十字架，
跟从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谦卑顺服，
谦卑顺服，
为主耶稣 做见证传福音，
为主耶稣作见证传福音，
把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将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能够得到那最美最美的祝福，
可以得到个最美最美的祝福。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